10月10号，诗篇112篇。这是一个讲到有福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同样的，这个跟前面诗篇111篇啊，也是一首智慧的诗篇啊。那这个诗篇呢，你就会发现是聚焦于神的诫命神的作为他的属性跟他的启示他的话语的那种坚定信实，所以呢，我们来思考一下这里面讲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到底什么样的福呢？我们先来思考一下，第1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热爱他的诫命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在思考的就是，喜爱神的、热爱神的诫命的这样的一个喜爱智慧的人，喜爱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然后接下去我们来看看第2节跟第3节谈到说他的后裔在地上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蒙福，他家中有财富有金钱。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这个有福的人就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我们所谓的义，因信称义的义，义人，义人会行公义，行仁义，他们的后代会蒙福。所以这里谈到一个义人正义的人，正直的人，他们的有福那这里虽然谈到是，物质上的金钱因为在旧约常常是以成功的果实，用来表达他们蒙福他们有很多蒙福的后裔啦，很多的财富啦，很多的尊荣等等。然后我们来看不是只有顺境他们在逆境当中也是有福的。你看第4节，正直人或者说义人，他们在黑暗中有光照亮他，他满有恩慈，好怜悯。行公义，所以呢，如果有什么写实主义，这就是非常的现实。正直人、敬畏神的人、有福的人，不一定一路上都是顺境，一路上都是有光，他们也会碰到有黑暗，也有困境啊。那但是呢，尽管是在黑暗中，可是他们的敬虔、他们的敬畏神的一个特质呢，就是有光照亮。所以呢，智慧的人他们虽然在逆境当中还是有光的，虽然在逆境当中还是蛮有恩慈、好怜悯、行公义的，也不会说因为自己在困境当中、在伤痛当中，他们就很自私的只注意到自己的益处、好处，而不管别人。不会的，他们会竭尽全力去帮助。去缓解其他正直人的苦难，所以这是一个他们在黑暗当中，然而却是有福的，在逆境中却是有福的，因为有光。然后我们再看他们的恩慈跟怜悯的福，在第5节，他们恩待人，借贷给别人，按公正处理自己事务的，这人必享福乐。也就是说，他不是没有智慧的人家来找我们借钱，我们就借钱给别人。这里按公正处理自己事务的，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指说你是有智慧的、平衡的来处理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愚昧的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自己的事，好像就是说，人家来借钱，你想都不想，你也不管别人为什么来向你借钱，他到底是真的缺钱，真的生病。还是只是因为他想要买一辆轿车啊，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名利的地位的，或者是打肿脸充胖子的。不不不，一个智慧的人，他是有智慧可以去判断别人，因此呢，他懂得智慧的去恩待人、借贷给别人，但是他处理自己的事务是平衡的，是公正的。而不是偏颇的、愚昧的。然后不单单如此 我们再次看看他们在困境当中，困境中也是有福的啊。第六节，因为他永远不会动摇，义人必永远被纪念，他必不因坏消息惧怕，他的心坚定倚靠耶和华。这个重点呢、啊、这个重点就在于智慧的人呢、啊、他的一个坚定性，他有一个可靠性，这是他的特质。有些人呢满嘴仁义道德，但是碰到一些事情他可能就动摇。有些人呢好像讲的就是他一定会坚持真理，可是大难来头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动摇。但是呢义人、正直人、智慧人、敬畏神的人永远不会动摇，他们会永远被纪念，他们不会因为坏消息他们就惧怕，他们心就摇摆。不不不不，相反的，他们会专注在神，他们会倚靠耶和华啊、哦。所以呢，你再往下看第九节，就谈到这样一个正直的人，这样的公义的人，他们的福气是第九节这里，他广施钱财，周济穷人，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也就是说他们有仁义的果子啊，广施钱财，周济穷人，在他能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像基督的样式，基督最让我们看见就是他很慷慨的为我们舍命啊。所以呢我们要像基督，首要的特质就是表现在慷慨上面啊，遵行神的旨意，动机是我们渴望像神，然后呢我们喜爱他的命令，前提是我们存着感恩还有呢慷慨的态度，这个就是我们智慧的精神，也是圣灵的果子。然后神一定会奖赏这样的义人，他的义会存到永远，他的脚会被高举。所以呢敬虔的人啊，他们所得的奖赏在于他们的孩子啊得着高举跟尊荣，他们的后裔子孙啊，也会因着见到我们的父母亲这样的慷慨，这样的回应神，他们也照样会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神儿女丰富的荣耀，应该在我们感恩当中也丰富的给出去。然后最后第十节呢，就不一样了。第十节是有点是咒诅诗啊，就是恶人的心愿啊是被咒诅了，是不会成就的。第十节，恶人看见就恼怒，他必咬牙切齿，身心耗损，恶人的心愿必幻灭。恶人永远是充满了愤怒啦、苦毒啦、嫉妒啊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他因为他自己虽然呢他有渴望，但是呢这个渴望会激励他想要在这个地上做大事，可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因为他所有的计谋、所有的计划都必归于无有，都会灭绝。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思考诗篇112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呢跟昨天一样，是谈到了敬畏神，敬畏神的人、智慧的人，他们所享有的这个祝福。而这个祝福呢是可以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被得救，我们被拯救，在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我们被得救了的这样的一个感恩当中，我们不是一个恶者，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有福的人。因此呢我们会给，但是这里要谈到是一种智慧的给，也就是说中庸之道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金钱、用我们的影响力等等做好事，那但是呢又不会对自己不公平、不公正，我们会公正的处理自己的失误。所以呢在这篇诗篇里面讲到施恩给别人、借贷给别人，但是我们又很谨慎的、很公正的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个在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就是施恩跟借贷的人是有福的，他在审判中维护自己的案子。 这个就表明中庸之道啊，在第五节那里，中庸之道是一种我们蒙福智慧的人有的一种福，愚昧人是不懂得中庸之道的，过跟不及都是不好的。但是呢，我们智慧的人是有光照亮着我们，我们有光，我们有真理之光，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处理神给我们的，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福分，然后呢，我们也给出去。所以真正信耶稣，那就包含了我们爱神的诫命，我们是正直的、公义的，我们作为也是正直的、公义的。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也是给出恩典的。我们是领受神的怜悯，我们也是一个怜悯别人的人。我们是一个神的救恩，他是深哉奥哉，他有长久的计划，谨慎的救恩的计划。同样我们也会是谨慎的，包括谨慎于我们这一生，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精力，甚至我们的钱财，我们都很谨慎的在使用啊，要借贷给别人等等，要慷慨给别人等等，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的。还有呢，真正的信仰宗教就包含我们对神坚定的信任，还有我们的确是啊，做慈善的，对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真的是很恩慈的也给出去。因此我们所蒙受的这一切的福啊，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所享有的福。神啊，我们再一次举起救恩的杯向你献上感谢，你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在逆境当中，在伤痛当中，我们读这些诗的时候，我们从我们自己处的这种伤痛也好，失去也好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你帮助了我们再一次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再一次反思我们的信仰，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逆境失去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是一个智慧的人，仍然可以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我们已经丰丰富富从你那里领受一切的恩典、慈爱、怜悯啊，然后你的真理之光，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失去，在我们的伤痛，在我们逆境当中，有你的光照亮我们，我们仍然有智慧、中庸之道，可以按公正处理自己的事物，我们仍然可以心存怜悯，给出、付出这一切从你这里而得的。因此，我们的后代必蒙福，我们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特别恩典保守拯救，我们不是恶人。我们的身心不是耗损，我们不是存着那些邪恶的心念，然后最后一定会幻灭。不是的，你给我们的是敬虔的欲望，就圣灵中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诸般美好的欲望。好，让我们降服在你的真理之光之下，我们能够结出那些丰盛的果子，成为真正一个有福的人，也能够使我们的灵舍来蒙福，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